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我是主的仆人您的弟兄马木桥。桥这个字是樵夫的桥，很高兴能在好牧人网站和您相会，在这儿先向您问好请安，更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祝福都归于您。我们先读神的话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始，请您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念第35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圣经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是信心见证人一系列12讲当中的第9讲，我要说两个得死人复活的信心见证人。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节圣经里面是叙述在信心中坚持忍耐而带出来的果效，最终他们是得着更美的复活。还有什么神迹是比叫死人复活还更大的呢？这些人面对亲人死亡的绝望当中，却因着信，这个因着信就是在第33节开头所告诉我们的，他们因着信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刚才念的35节下半所指的那些忍受长期折磨，在严刑酷打之下，为了不肯否认主名，宁可冒死也不放弃信仰，不求释放得解脱，这是因为他们想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是比得着复活的信心更大的呢？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写到信心见证人的时候，把复活的经历，这是35节上半节所提到的，他又把复活的盼望，这是35节下半节说到的，放在一起合成一节，都是论到复活的事，让今天我们读到这样的神的话的时候呢，确知神是全能又奇妙的神。我们还有什么可不信的呢？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就只看35节上半，因着信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的经历。希伯来书在这里所说的死人复活，是分别引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所记载的2件真实的事，他所引的还真的是很妙，使我们能够对照着来看。这个说明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但很熟悉旧约圣经，他更能够融会贯通，把2件事摆在一起，让我们有一个通盘的领会。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熟读神的话？这会带给我们各方面属灵的帮助的。这两位由复活得回他们的死人当中的一位是撒勒法的寡妇，他的儿子得病死了，叫以利亚给救活了。另一位是苏念的妇人，他的孩子死去，叫以利沙给救活了。怎么能够发生这样奇特的事呢？要知道在神凡事都能，他不但掌管万有，掌管生死，他更是赐生命的神，能够叫死人复活得生命。在神呢，其实并没有所谓的难或容易，只是看在我们的眼里啊，就显为稀奇绝顶。今天我们要看到这2件神迹是神借着2位先知所行出来的，我们的重点就放在信心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和果效。我们先说到列王记上17章，以利亚是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复活的这件神迹。我要读列王记上17章，列王记上17章17到24节，17到24节。如果您手边有圣经，也请打开，我们一起来看。17节，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她的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18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 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19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他到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20节，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21节，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22节，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23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24节，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段圣经一开头就说到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事呢？正是背景上的话需要我们去了解的。原来先知以利亚对当时那位不敬畏神邪恶的以色列王亚哈发出警告，并且预言要有大旱灾。过不久果然呢，天不下雨，溪水也都枯干了。于是神要以利亚往西顿的撒罗法去住在那里，神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他。弟兄姊妹，如果您稍微知道一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你就会知道啊，神要以利亚这样做，以利亚是难以顺服的。撒拉法是犹太人所说的外邦人之地，他们是不情愿去的，又何况啊，那个地区是以利亚所得罪的那个邪恶的亚哈王他岳父势力范围之内，去了那是自找麻烦，对不对呢？再说要以利亚供养一位寡妇，他是乐意做的，但是呢，要他接受一位寡妇的供养，又何况这位寡妇是外邦人，这叫他感觉下不来台，他心中啊是一百个不情愿的。我们再看呢，撒勒法这个地名啊就蛮有意思的，那是说到啊一个很热的炉子。那以利亚一看到这个地方的名字，再加上他要接受一个穷寡妇的供养啊，那简直让他心里头真是觉得进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啊，真像是掉到了火炉里。我们就在想啊，这是不是神要他这位仆人必须在炉子当中啊炼尽他内心的那份的骄傲、那个刚愎、好强等等的杂质呢？以利亚他是敬畏神的，他更相信神的安排和神的美意，他就不顾自己的感觉，所以他就遵命去了。走了好长的路，到了黄昏的时候，来到了城门边，遇见一位妇人正在捡柴火，准备啊烤饼做饭。就在他们交谈之下，哎，这正是神要他投靠的那个人。说到这儿呢，有人就认为啊这是巧合。然而弟兄姊妹，在信心的智慧的里头啊是没有这个词儿的，用人的眼光来看是巧合，他到了城门口，哎，就遇上了这位寡妇。但是呢，我们若是用信心来说呢，是神的安排。以利亚他就深深的相信，他到了城门，在众多的人群里头，他一定能够看见他所不认识的那一位的寡妇。奇妙吗？有信心就能成就。这位寡妇虽然穷得一无所有，但是以利亚是大有信心的，因为耶和华应允要供应他们，使他家的面呢必不减少，油也必不短缺。然而最大的试验呢临到了这位寡母啊，她唯一的一个宝贝儿子呢得了重病就死了。 这正是叫这位做母亲的伤痛欲绝，是方寸大乱，信心呢也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你听啊，他对伊利亚怎么说呢？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这位撒勒法的寡妇啊，她这样说啊，是有她的文化背景的。这还倒有点像咱们孔老夫子那种所谓敬鬼神而远之的味道。这位富人家呢，他情急之下就忘了神，也失去了信心，他忘了神长久以来给他的供应。今天呢，他面临危难的时候呢，他就抱怨伊利亚，他嘴里说他是神人，可是他却忘了这个神人呢是指着用行为来彰显信心的神的仆人的。反而呢，他怪伊利亚多事，惹得神注意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隐藏在他里面的罪，以至于他死了儿子。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你想伊利亚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感谢神，伊利亚的信心没有动摇，他深信使他们每天吃的面并不减少，油也不缺短的神，在这个重大危难的光景当中呢，也必定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伊利亚这时候就从妇人的怀中啊要过孩子，抱到他所住的楼中啊，放在床上，开始求告耶和华。伊利亚真是有极大信心的人，在他以前圣经当中啊，从来就没有记过死人复活的事，在没有先例可援的情况之下，他怎么就敢向神求让孩子的灵魂仍回到他的身体，使孩子活过来呢？所以我们就更不得不佩服伊利亚的信心。他第一次求没得到答应，可是他并不灰心，反而忍耐着坚持信心，所以他就又伏到孩子身上再求告神，这是情辞迫切的求。然而呢，也没有成功，但是他信心不改，仍然忍耐坚持他的信心，所以他第三次向神求。这一次呢，神应允了伊利亚的话，这个我们就看到了信心就产生了极大的果效。结果呢，孩子的灵魂就进入他的身体，孩子就活了。这真是何等大的神迹啊，是从来没有人行过的。伊利亚凭着信，他行了出来了。这个是神人，用他的行为见证了信心。赞美神，这回这位寡母啊，得回死去的儿子，他心灵的眼睛啊，也被开启了。现在他真的知道伊利亚是神人了，他也因此就更相信耶和华是借先知神人伊利亚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撒拉法寡妇得儿子复活的经历当中啊，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第一，撒拉法失去儿子惊慌失措，信心动摇，我们其实不能够责备他。若是你我也遭遇像他一样的事，我想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就让我们想起啊，上一个节目里头我们所说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信心，他们信心的见证就是摆明了，虽然处在性命交关危急的时刻呢，却因着信而处变不惊，这个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伊利亚的信心呢，也是经过成长的过程的。他先是顺服神的吩咐，相信神会用乌鸦雕饼来供养他，所以他就一个人敢躲在基利西旁喝那里的水，用信心仰望神的供应。其次呢，更在熬炼当中啊，抛弃他的优越感， 撇开他的自尊，用信心来接受一个外邦穷寡妇的供养。他这种完全的顺服啊，坚持信心，就产生了极大的果效。弟兄姊妹啊，但愿我们也都在信心中啊，经历神各样的恩典。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个妇人得回复活儿子的神迹。这整段的故事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从第八节到第三十七节的，我挑几节念给各位听。如果您手中有圣经的话，也请您打开来，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先看十八到二十节，列王记下第四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节，孩子渐渐长大，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十九节，对他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二十节，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我要再念第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三十二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三十三节，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三十四节，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暖和了。好，我们再跳到第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三十六节，以利沙叫基哈西说，你叫这书念妇人来。于是叫了他来。以利沙说，将你儿子抱起来。三十七节，妇人就进来，在以利沙脚前俯伏于地，抱起他儿子出去了。这一段记载里出现了先知以利沙，还有一对老年的夫妇。由于啊，做妻子的苏念妇人看出以利沙是圣洁的神人，也是用行为来彰显信心的神的忠心的仆人，他具有神的能力和权柄，所以他们夫妇啊，就经常款待神人以利沙，甚至于为他盖一座小楼啊，供他歇脚。伊丽莎受了感动，就预言第二年他们必抱一个儿子。圣经这里头所说抱的意思啊，不是抱别人的孩子，乃是指他们夫妇自己得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会生一个儿子。那么也就像刚才我们念的第三十七节所用的抱这个字，抱起儿子出去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得回他的儿子。当伊丽莎跟他们夫妇说了以后呢，哎，果然呢，第二年他们就得了儿子。可是后来啊，不幸死了。伊丽莎同伊利亚一样的，就将身子伏在小孩子的身上祷告以后啊，就活活的把孩子带给他母亲。伊丽莎他能这样做，就显出他那个无比的信心。苏念妇人是以色列人，出身有钱的大户人家，可是呢，他不是守财奴，他乐于接待先知，就蒙神的喜悦。他更有属灵的眼光，他看出伊丽莎是圣洁的神人，所以他就特别的为着神的缘故尊敬他，款待他。这位妇人勤奋工作，乐善好施啊，是个好人。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好人也会碰到试炼的。神先前赐给他一个儿子，却在他父亲的田地里中暑头疼。那他们的仆人呢，把孩子送回家，交给他母亲。这位苏念的妇人呢，就抱着他。然而这个孩子还是死在他的怀中了，这是何等震惊伤痛的事呢？然而这位妇人呢，虽然失去了儿子， 可是却没有失去信心，他把孩子马上就放到了先知的房屋床上，赶快他就骑着驴去找先知以利沙求救。
当这位妇人来到了加密山上，见到了神人以利沙，他就抱住神人的脚，恳切地向他祈求，要他去救他的孩子。可是这个时候，以利沙的仆人叫做基哈西的，却出来拦阻这件事情。当然了，这是因为基哈西他并不知道这位苏念的妇人他的孩子已经死了，而到这儿来求救。这里头给我们一点的教训，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弄清事情的时候呢，不要随便的成为别人的拦阻。这个又有点好像啊，在马太福音里头，当有一些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带孩子到耶稣的面前，要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门徒们也去拦阻这件事情。这是这些门徒们不能够体会耶稣的心肠。耶稣来到世上不但是为了拯救大人，就是对小孩子们他还是蛮有仁慈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出于我们的无知拦阻神的恩典，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需要的人。基哈西呢，他就犯了这个错误，以至于当以利亚先打发他拿着以利沙的杖，这个代表权柄的杖，先去把杖放到孩子的脸上，却是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由于基哈西前面所犯的错误以至于影响他后面的工作，这个对于一个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要特别的警惕。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糊涂以至于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拦阻。苏念的妇人跑那么远的路到加密山去找神人以利沙，这证明他是蛮有信心的。本来呀，凭着他的信心，他是可以直接来求告神的。可是呢，他去找先知以利沙，这位以利沙呢，他更是有信心的，因为他的老师以利亚有叫死人复活的这种经历，所以以利沙有样学样啊，他有信心呢，他就迫切的求告神。最后神做了奇妙的工作，苏念妇人呢就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看起来呀，神对苏念妇人的做法是许可的，因为神在地上设立权柄，设立为他说话的先知，也赐下有各样属灵恩赐的人来服侍他的教会，服侍他的儿女。所以啊，神既然在地上有这样的预备，我们也就可以从神所使用的这些的仆人得帮助。这正是说出啊，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同作肢体的彼此相顾的原则。感谢神，在我们有需要，在我们有危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寻求属灵的长者的帮助，和我们一同祷告寻求神，这也是蒙神喜悦的。苏念妇人的信心和寻求肢体交通的态度和做法是可贵的，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照样我们也可以得着信心的果效。但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会不但有信心直接去寻求神，我们也有信心和我们同作肢体的一同来寻求神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头要和听众朋友一起用神的话来彼此建立，在信心的功课上能够坚守神所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信心当中顺服神给我们一切的安排，并且要彻底遵行他的旨意，做个讨他喜悦的人。好，今天就讲到这儿，神祝福您，再会。